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那么为什么将古希腊美术最后的一个阶段叫做希腊化时期呢？
希腊化时期是这样的，实际上希腊化时期呢，希腊就被灭了，就雅典和斯巴达都被灭掉了，就是马其顿王国把它灭掉了。灭掉以后呢，这当时呢，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
这个二世的儿子，
那非常厉害，他攻占了这个，然后他又去东征，亚历山大东征一直打到印度河流域了，打到那一部分了，然后当时底下人都造反了，不愿意再打仗了，厌倦了这种战争。班师的路上，他突然重病死了，
很年轻，
30多岁死了。但是这个死呢，他死得很突然。死了以后就没有，比如说我这个王位传，哎，我王位传给谁啊？我怎么来分配我这些王国的疆域啊？导致就是说他的这个几个手下的大将啊，就开始把这个王国就分了，有统治北非的啊，有统治地中海部分的，有统治小亚细亚的。但是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这个希腊文化的源头。所以呢，这些人呢，在建立王国的时候呢，他们也推崇希腊文化。另外，亚历山大在他东征的时候呢，也不断的每占领一个城市呢，他就要把这个希腊的文化传播过去，用这种希腊这种典范来要求他啊。亚里士多德就是他的老师，等于就像这个
深受他老师的影响。
对。然后呢，再加上那个你，比如像当时刘希波斯，应该就是他的御用的这个雕塑家。刘希波斯呢，就是亚历山大御用点名的，就是我的雕像只能由他来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后来保留下来的很多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雕像啊，即使不是出于刘希波斯之手，肯定这个人也是在模仿刘希波斯的这种风格。因为他是标准像，你不能随便乱来，是吧？这样的话就导致，其实刘希波斯的风格也是影响了很多人啊。所以这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雕塑家。
那其实这一时期对整个世界的艺术的影响是非常
深远的，非常
深远的。
他的这种艺术，因为他推行这个希腊的艺术呢，所以我们称之为希腊化时期。等他把希腊艺术呢散播到亚欧非三个大洲，比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城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且那儿当年有这个大量的图书的收藏，几十万册，就当时一卷一卷，几十万卷，后来因为一场大火给烧掉了。但是就是说明，就当时啊，文化还是很发达。他的这个甚至影响到了印度的雕刻，影响到印度犍陀罗的那种雕刻，佛像、佛教造像啊，受希腊化影响。你看那个佛像的身体啊，很像那个希腊的那个青年，也很健壮，然后呢，比例非常匀称。后来这种风格呢，甚至影响到中国，从印度呢往中国传，但是到中国以后被改造了。我们中国的那个佛像，你就发现这不是那种感觉的，
肌肉没有那么凸起，
没那么凸起了，
比较平坦。
因为我们主要是对人体的这个表现呢，不像西方
神态，
我们更强调这种神态啊、气韵啊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说，
唐朝可能受它影响更多，
那不更早一些？
更早，是在秦汉时期。
你想，它这是公元前的事情，应该是汉代那个时期。但是那个时候佛教呢还没有大规模的这个佛教造像呢，实际上是往后。所以犍陀罗这种风格在中国的影响不太大，就是你看不太出来。
在印度影响很大，
印度非常明显。
希腊化可以说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全球化时代。希腊化一般指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北非、西亚、中亚和希腊世界，包括他去世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即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334年，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大帝继承父亲的遗志，率领军队发动战争，侵略东方，进攻波斯。他的霸业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把东方文化带到了希腊，同时又把希腊文化传到了东方。希腊化时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周边落后民族迅速崛起，文化交往从以往的单向性发展为双向性，文明中心迁移至欧亚大陆交界处和两河流域的新兴大城市或首都。希腊化促进了东西方宗教的融合及世界宗教和中东文明圈的形成。
古风时期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然后就是古典时期，然后希腊化时期。古典时期呢，到公元4世纪那个时期呢，这个女性裸体雕像就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这个人，他呢就开始塑造了最早的女性的裸体雕像。比如他这个有一个叫这个尼多斯的阿弗洛狄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件作品，表现的阿弗洛狄特，也就是罗马人所说的维纳斯。他把衣服，
美神，
美与爱之神，他脱了衣服，是吧？然后呢，还微微有点害羞，然后挡着自己的身体，然后准备去沐浴的这么一个场面。所以这个呢，是当时女性裸体雕像的一个典范。
既然说到了美神维纳斯哈，我们就想说一说我们非常熟悉的断臂维纳斯。这个雕塑应该是希腊化时期的，
希腊化时期的，所以我们应该叫它阿佛洛狄特。
哦，
米诺的阿佛洛狄特，米诺斯是一个岛，或者叫米诺斯也行，在那个岛上呢出土的，所以叫它米诺斯的阿佛洛狄特。我们一般叫它断臂维纳斯。其实这个叫法呢，如果从它这个所创作的时期呢，它应该属于希腊时期，所以叫
阿，不能按照罗马人的叫法，
那个名字叫法就不太准确哈，叫它阿佛洛狄特。
那我们怎么来分析这一时期的作品？
其实希腊化时期的作品呢，它延续了古典时期的这个特征，比如人体的比例啊，有的一些更修长，从原来七个多头长到后来八个到九个头长，身体更加的修长，更加优雅。但是同时呢，这个时期还有一些作品呢，出现了一些比较带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这个就不是理想化的表现了，比如其中有一件作品，就是一个市场中的老妇人啊，一个老太太，看那个身体啊，皮肤都有皱褶，然后那个肌肉都松弛了，
老太龙钟
拎着这个菜篮子去买菜，这就是非常写实的。包括当时还有个青铜雕像保留下来，就是表现的一个拳击手，这个拳击手呢在休息，可以看到他脸上都被打得裂了口子，然后耳朵已经是肿的，啊，这样的一些非常生动的表现，这个在古典的盛期的时候是没有的。古典圣器表现的都是完美的那个状态，很少去表现这些有伤痛的不完美的这样的一些形象，很少出现。
那为什么呢？
跟这个时期大家那种关注的这个点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人们这个时候开始可能更加强调人们内在情感的一种表现，这跟那个希腊化的时候，那时候非常和平，和平时期大家可能追求一种理想的美，到这个乱世的时候，大家可能对这种人世间的沧桑也开始关注，所以在作品里面呢，这种表现人的这种不同状态的也开始表现出来了。而且你像这个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实际上是开始表现一个个人。我们看到那个希腊古典时期的作品呢，基本表现都是神，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所以它是超脱于一般人之上的。所以到这个时期，如果表现人的时候呢，它个性就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方面，它的个性、它的性格都要表现在这里面。所以你看这个亚历山大的像，这就是一个年轻人很倔强的那种感觉。
希腊化后期经历了古典雕塑的复兴，随着罗马对希腊的征服，罗马人开始对希腊文化表现出极高的推崇，特别是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雕塑的热情，很多雕像被运往罗马，装饰建筑们的庭园。富裕的罗马人也开始搜罗希腊艺术品，相应的，希腊雕塑家也开始有意识地迎合罗马人的市场和品味。米洛斯的阿佛罗狄特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他也称米洛的维纳斯，雕像高204厘米，1820年发现于爱琴海的米洛斯岛，1821年后为卢浮宫所收藏。女神失去了手臂，但保留了完整的头部和面容，使我们能一睹女神秀美的风采。雕像从头、肩、腰、腿到足的曲线变化，使人体以无比圣洁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眼前，沉静的表情里有种坦荡而自尊的神态，在她的面前，人们感到的是亲切、喜悦及对生命自由的向往。艺术家充满深情地表现了女性温柔宁静的美，被认为女性美的原型，是希腊化雕塑的完美典范。
那在古典时期，像希腊也经历了希波战争，长达10年的这个战争，那这个战争对于他们的艺术创作，您刚才所说到的，他们应该是追求一种完美的和平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一种向往呢，还是当时现实的一种塑造？
他是这样，这个希波战争的胜利，其实是让希腊人变得非常的自信，因为他们战胜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但是对自己的这种自信也导致他认为自己是更加完美的，所以他要追求这样一种典型，所以这个我觉得跟这个希波战争胜利有关系，他完全刺激了一种民族的一种自豪感，所以在这个他们作品里面，他们就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典型，完美的典范，这是有关系的。
对，非常高大哈，
对，
很自信，
很自信，
自强，
对，
那到了希腊化时期，可能就是因为常年的战乱，
对，人们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其实呢，在这种一个乱世里面，人们可能会去揭示一些人们内在的一些痛苦， 是吧？人在的一些压抑要去表现出来。
那拉五孔的这组雕像的塑造是和这一时期的这种大环境也有关系吗？
应该也有关系，但是呢，就是说它具体到每一件作品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时代的直接反应。
嗯，
就是我们会说这个作品里面会反映时代，但并不能就是说把所有时代的这个背景都强加的每一件作品里面。
嗯，
像这个拉五孔主要是还是一个表现这个神话故事。
嗯，
在这个里面它其实要表现的就是这个拉五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这个雅典娜的巨蛇撕咬的时候那种痛苦。
嗯，
啊，它是表现他这样一种痛苦的状态。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莱辛，曾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文学家和美学家，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拉奥孔》，他就曾经比较过，比如诗和雕塑里面都表现拉奥孔，那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呢，这个他认为诗可以表现拉奥孔因为痛苦而嚎叫，惨叫，怎么痛苦他可以怎么描写它。但是在雕像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个拉奥孔呢叫的很克制，他不是那种凄惨的，因为那种叫的时候，人的面部是完全扭曲的、变形的。莱辛就是那种惨叫啊，可能会导致这个雕像不美了。所以他在喊的时候，他是克制的。然后实际上的情况呢，诗我可以表现的，就是他，我们可以想象怎么痛苦，怎么去描写他，他应该是惨叫，
声嘶力竭，
声嘶力竭的是吧？那种垂死的惨叫。但是呢，在雕塑里面表现，我们看他好像不太痛苦，没那么痛苦，至少为什么？他这样的话会保证他这个面部啊不太过于扭曲和变形。
嗯，
我们一看他也是痛苦的，但是呢他又是美的。
嗯，
这个是他认为雕塑家跟诗人在表达这同样一个题材的时候，他的手段是不一样的。
但是雕塑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就是那种痛苦是让你无法言语的。
对，
有切肤之痛，但是你也似乎很难描述。
诗歌更多的让我们去想象，但是呢其实雕塑有的时候更直观，但是呢它又能够把这种想象的空间给你保留下来，这就是优秀的雕塑。它并不是完全直白的告诉你，没有给你想象的空间，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好的优秀的雕塑呢，确实它代表了这个人类雕塑史上的一个经典。
屋大维在亚克星角取得的胜利代表了希腊化的终结，但是希腊艺术的影响呢却从未消失。希腊的思想、希腊的艺术以及希腊的主题都开始进入罗马，希腊的雕塑和绘画一再被复制和仿效，希腊的柱式也在罗马人那里得以发展，因此罗马最终将希腊文明引入意大利文艺复兴，引入现代世界。好，在下期当中，我们将会带领您一起追溯古罗马的美术，和大家分享这一时期他们的创造。想成为真正的艺术青年，就请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系列。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